中俄贸易骤降 8.9%， 俄特要中共转型，美外交新转折，乱俄乱欧直奔北京，美三军烂围，委内瑞拉阻吓中共，对抗中共，美海巨资建立无人机舰队。观众朋友大家好，礼拜一我哋喺节目中分享咗川普嘅拉拢欧洲同俄罗斯压制中共嘅逆基辛格战略，有咩嘢迹象显示川普正喺度按照呢个剧本或者讲棋局喺度執行，喺度排兵布局。今日先从俄罗斯嘅气氛睇起。火星宏观账号8月20日发表文章，引述俄罗斯国有媒体国际民传电讯社8月19日嘅报道，讲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负责监督非资源非能源出口的负责人安东阿里汉诺夫在俄中互利合作国际论坛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年以来在制裁压力和各大宗商品市场较大波动的背景下，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互相贸易出现了一定下降。从中期来看，俄罗斯预计中俄双边贸易的增长率将比往年更加温和。2025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额同比下跌了 8.9%， 其中俄罗斯出口比中国下跌了 9.6%。 要知道俄乌战争爆发之后，2022年、2023年中俄贸易额急剧增长 29.5% 和 26.2%。阿里汉诺夫提供的原因中，除了制裁和市场波动，还有中国产品在俄罗斯某些市场已经饱和，俄罗斯因战时经济结构导致的市民用品市场需求萎缩。作者补充说，除了这四项原因之外，俄罗斯不愿意中国商品在俄罗斯的份额继续扩大。现在中俄贸易骤然下降的背景下，作者说俄方仲胃口大开，要求中方从商品出口转向直接投资，提出63个总额1300亿美元的合作项目。不知道俄罗斯是主动还是被动再配合川普剧本，但是我们看到俄罗斯正在用他的商业语言提供他对中共的态度。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走的排走，该调的调，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咗，病痛自然少咗，唔好等到出大事先后悔。而家开始调理，就为你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入背温水，一日两次搞掂。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就喺呢个礼拜一，指出川普乱俄乱欧抗共策略噶。Policy 4.0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同时是地缘政治分析师的坦维·拉特纳，今日再次发表短文。他指出，礼拜一在华盛顿举行的峰会不单止是关于乌克兰，他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转折点，将美国从一场残酷的欧亚战争转变为一场和北京全面交锋，决定未来的较量。棋盘不断变化，而今日美国掌握了主动权，泽连斯基和欧盟和美国总统的会面进展顺利，在外交层面的微笑背后，显然双方正在就停火条款达成某种形式的共识或者谅解，随着通往可能达成协议的道路突然变得真实，其利害关系远不止于结束一场可怕的战争。 更大的战略现时已经清晰可见，一个和平的欧洲将使美国最终获得扭转局面，结束悬而未决的争端，并将西方的全部外交和经济武器转向中国。下一阶段，所有人的焦点都集中在摆脱对中国关键供应链的依赖，以及将就业岗位回流。这个是一项酝酿多年的再工业化举动。川普政府的节奏是什么呢？争分夺秒，夜以继日，这边联合盟友，另一边被中共剪裙边的动作，棋盘上的布局是一刻都没有停。礼拜二，三艘美国导弹驱逐舰，又称为宙斯盾驱逐舰，驶向委内瑞拉。宙斯盾驱逐舰包括雷格夫利号、贾森、登纳姆号和桑普森号，目的是打击拉丁美洲贩毒集团。这个时中共这边就非常紧张，中共在香港的后舌大公报标题是美以扫毒为名，而此在委内瑞拉海岸部署军舰。中共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大家看下地图，委内瑞拉在哪里？南美大陆的东北角，旁边是哥伦比亚，在旁边就是美中必争要地巴拿马运河，美军部署在这里做什么呢？显然醉翁之意不单止在这里打击涉及违禁药物的集团。财长贝森特在礼拜二的媒体采访中说，中国一直以来都在这里购买俄罗斯石油，2022年他们 13% 的石油来自俄罗斯，现在是 16%，他们希望有多元化的石油供应。多元化来自哪里呢？除了被美国打趴的伊朗，正在拉拢的俄罗斯，还有哪里呢？委内瑞拉就是另一个石油来源。根据信德海事网7月初的数据，根据相关数据和文件显示，委内瑞拉6月原油及燃料日出量约达 84.4 万桶，较上月增长 8%，而直接或通过转运对中国的出口量约占总出口量的 90%， 而5月这一比例为 75%。 3月24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对入口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采取加征关税措施，但是即使失去美国和欧洲市场，委内瑞拉是将大量的货物输往中国。这个和巴拿马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知道巴拿马运河是在1999年正式从美国移交给巴拿马，而与此同时一个扩建计划巴拿马运河的主张被提了出来，但直到2006年巴拿马先进行公投通过，直到2015年先完工。亚洲周刊评论讲，巴拿马运河扩宽造价如米的历史工程，一个小小的巴拿马怎样有能力和想法要完成一个造价如米的历史工程呢？2006年公投的时候，根据俄罗斯生意人报在当年的10月24号刊登文章，认为巴拿马运河的扩建将有利于中国的能源安全，话扩建后的巴拿马运河可通过30万吨级以上油轮，那就大大缩短委内瑞拉石油运往中国的时间。委内瑞拉原油运抵中国港口仅需24天。当时委内瑞拉的极权统治人查韦斯在当年8月的时候说，我们对中国的石油供应量将会大大提高到100万桶。这样委内瑞拉将能够符合中国约 20% 的石油入口需求，成为主要的对华石油供应国之一。 Zero Hedge 账号发表文章说，华盛顿这一次武力投射还向北京发出信号，限制中共在该地区的活动，特别是围绕关键基础设施和贸易要道的活动。不单止咁，从最新的路透社独家报道中，我哋亦睇到，即使遇到一啲挫折，但系美国海军正喺度建立无人机舰队对抗中国。报道话， 美国军方领导人睇到海上无人机喺乌克兰战争中嘅巨大影响力，多次表示需要空中同海上无人机群同海上无人机群嚟阻止中国可能喺台湾海峡嘅进攻。乌克兰开发嘅无人机通常外观似冇座位嘅快艇，能够携带武器、炸药同监视设备，主要为远程控制，以有效瘫痪俄罗斯黑海舰队。报道话，而美国则致力于建立可成群移动且无需人类指挥嘅自主海军舰队。呢个系一项更具雄心嘅任务，每艘快艇造价高达几百万美元。另外，为加速无人机计划，五角大楼于2023年启动咗10亿美元嘅复制者计划。计划采购数千架空中同海上无人机及其控制软件。根据采购记录，海军已向布拉斯承诺至少 1.6 亿美元。该公司每月生产几十艘全球自主侦察舰。大家睇一下棋盘上嘅新动态，系唔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形容美国同中共嘅复杂关系？经济同军事上的对手，亦是一场多维度的棋局，亦如同特威纳所讲，棋盘不断变化，而美国掌握了主动权。今日川普要求美联储理事立即辞职，以应付抵押贷款诈骗调查。最后来看一下美国的经济。今日野村证券预测，随着劳动力市场疲弱且通货膨胀风险的降低，美联储将会在9月开始减息。就市场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会在礼拜五的杰克森霍尔演讲会不会释放9月减息的新的信号。头条戏还未来，突然的剧情抢了镜头，还是这个连环计。男主角川普总统先在礼拜二再次问候了鲍威尔，请有人告诉杰罗姆太迟了，鲍威尔他正在度严重伤害房地产行业，大家因为他而无法获得楼宇按揭，没有通胀，所有迹象都针对大幅减息，太迟了是一场灾难。接下来到了礼拜三早上，川普就将鲍威尔这个男二号换成了女二号。川普在另一篇贴文中要求联邦储备局理事丽莎库克辞职，他指出库克必须立即辞职。为什么？川普在发表文章中提到一份报告，称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负责人比尔·普尔特正敦促美国司法部调查库克的两笔楼宇按揭，声称涉嫌楼宇按揭欺诈行为。美联储这个礼拜是祸不单行啊！我们先看下新出的剧情。普尔特在8月15号致信给邦迪和司法部官员埃德马丁，称库克可能违反刑事罪行。据彭博新闻社首次报道，这封信指控库克伪造银行文件和房产记录，以获得更有利的贷款条件，可能构成刑事法规下的楼宇按揭欺诈罪。普尔特表示，库克在密歇根州安娜堡的一处房产上签署了一份楼宇按揭协议，规定他将至少在一年内将该房屋作为主要居所。据信函所述，两周后他在乔治亚州又取得另一笔楼宇按揭，并同样声明该房屋将作为主要居所。普尔特在被邦迪的信中指控，库克似乎取得了不符合某些贷款要求的楼宇按揭，并可能在欺诈情况下获得了优惠贷款条件。彭博社的报道说，目前不清楚司法部长邦迪会不会展开调查，司法部拒绝作出回应，美联储拒绝作出回应。库克在礼拜二晚间亦回应彭博社作出回应请求，如果库克辞职，美联储董事会将会多出一个空缺，可能使共和党任命的成员在七人董事会中占据四席。库克于2022年上任，他后来被拜登提名为完整任期，到2038年到期。 佢嘅职位喺参议院嘅确认程序中，系在时任副总统贺锦丽嘅打破咗50-50嘅僵局之后确认噶。美联储系祸不单行，除咗库克，鲍威尔喺捷克森霍尔演讲面临经济十字路口，因为呢个系佢作为联储局主席嘅最后一次。在捷克森霍尔的演讲，霍士财经新闻频道报道说，鲍威尔可能利用堪萨斯城联储局货币政策会议的年度演讲机会，向市场表明他对最新数据的看法，以及会不会在9月恢复减息。去年他曾采用类似策略，在2024年8月的演讲中，鲍威尔说政策调整的时机已到，同时仲补充话方向好明确，减息的时机和步伐将取决于新数据变化的前景和风险平衡。联储局最终于2024年9月一口气减息50个基点，随后在11月和12月各减息25个基点。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